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9月1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短波7575千克，41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人民纪念911恐怖袭击17周年。白宫表示金正恩要求再与特朗普总统会面。南韩总统敦促美国同北韩为非核化做出勇敢决定。中国参加俄罗斯大规模军演或者向西方示警。
对于相关会议的内容，要讨论的议题，以及美方他未来可能出席。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对美国之音表示，将综合评估相关因素以及效益之后，才会决定出席10月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人员层级。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美国人民星期二悼念2001年9月11号的恐怖袭击17周年。在911恐怖袭击中，纽约、维吉尼亚和宾夕凡尼亚三个州有将近3000人丧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宾夕凡尼亚州上克斯维尔的911纪念馆参加纪念活动，和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93号航班，机上乘客和恐怖分子进行搏斗，飞机坠毁在上克斯维尔911纪念馆所在地附近。特朗普总统在年度宣言中宣布9月11号为爱国日，他说邪恶行径未能够扼杀美国坚持自由的信念。在华盛顿附近，彭斯副总统将会在五角大楼出席一个有911死难者亲属参加的纪念活动。他们的亲人在恐怖分子劫持一架民航机冲入五角大楼时丧生。在纽约数以百计的911恐怖袭击死难者的亲属聚集在世贸大楼的双子座的原址，将有两道灯光射向天空，对死难者表示怀念。白宫在星期一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写信给美国，要求再次与特朗普总统会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记者会上说，这封信件非常热情，非常积极。桑德斯将这封信件作为正在就朝鲜半岛非无核化会谈的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关系在解冻的例证。特朗普行政当局最近强调在北韩问题上取得进展，包括被北韩关押的美国人获释，以及北韩送还美国军人遗骸，来到证明特朗普总统在今年6月在新加坡和金正恩会面之后取得进展。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推特上中赞扬北韩在平壤的游行中未有展示导弹，但很多观察人士和白宫的看法刚刚相反，他们认为美国和北韩的关系在降温。美国和北韩会谈迟迟未能够取得进展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取消了原定对平壤的访问。南韩总统文在寅呼吁美国和北韩为实现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的目标做出决定。文在寅总统星期二在首尔召开内阁会议时是这样讲的。
이제북한이보유중인핵을폐기하는한차원더높은단계로나아가려면다시한번
문재인은说服北韩放弃核武器计划基本是一个应该由华盛顿和平壤通过谈判来解决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份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时签署了北韩废除核计划的协议，但是双方在北韩终结核武器和导弹开发专案的速度上陷入了僵局。中国军队参加俄罗斯在西伯利亚东部地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西伯利亚港口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的一个经济论坛上作为东道主接待中国代表团。 普京总统预计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讨论贸易和北韩等问题。普京总统还将观看这次俄罗斯东方2018演习，除了中国军队之外，蒙古军队也都参加演习。俄罗斯正被西方国家批评干预西方事务，以及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武装冲突。俄罗斯国防部长称，总共有300多万军队、36000辆军车、1000架飞机同80艘军舰参加了这一次的演习。美国和加拿大的高级贸易代表星期二将继续就修订自由贸易协议的问题谈判，争取达成新协议的会谈时间越来越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将会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的会谈，希望能够解决两国在修订贸易协议上的分歧。美国已经和墨西哥达成了贸易协议。据美国司法部称，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欢迎了44名新的移民法官，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多的一批新任移民法官就职。该声明发表之时，特朗普当局正对应付在边界被分离的家庭重聚，当局的零容忍政策使到等待审理的移民案件数量创下了纪录。美国政府星期一责令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华盛顿的办事处，美国要求巴解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在30日之内关闭。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顾问说，梵蒂冈正准备回应针对教宗掩盖美国枢机主教性侵行为的指控。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中，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的9位主要顾问表示，梵蒂冈正准备对这些指控进行最后的必要的澄清。他们还表示，在过去几个礼拜发生的事情上，他们同教宗企埋在同一的战线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是由台湾国防部仍然评估国防部长严德发出席今年美台军事国防会议的可行性。美国自会与台湾断交三国事节，参议员鲁比奥称这个只是一个开端。不过我们首先讲讲，在17年后911死亡人数还在增加，遗骸鉴定仍然进行。今年9月11号是美国本土受到最严重恐怖袭击的911事件17周年纪念日。纽约市警察和消防当局说，因911事件而病故的人数每年都在增加，而为911受害者遗骸进行的鉴定工作亦一直没有停过。今年又有一位受害者遗骨获得确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导致了纽约曼哈顿世贸中心和华盛顿附近5个大楼的人员丧生，总共将近3000人。虽然这个数字不到3000，但是纽约市警察局局长莫纳汉说，其实死亡人数一直在增长。他说直到现时，纽约市警察局每年有警官因为911事件原因而去世，而在911恐怖袭击之中，一直战斗在救援第一线的纽约市消防局的情况亦是一样。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追思会上面，纽约市消防局又将18名去年过世的消防员的名字加到消防局总部纪念911中丧生的消防队员的纪念墙上面，已经有187名消防队员死于同911相关的疾病。纽约市消防局局长尼加罗说，消防局在911之中的人员损失是惊人的，同样惊人的是牺牲的英雄人数每年在增加而看不到尽头。他们可以肯定，因为世贸中心疾病失去的人员会比大家在世贸恐怖袭击之中丧生的人更多。难以想象的就是，消防局在失去了343名非凡人员之后，在一切都已经过去都已经解决之后，还要被迫应对更多的痛苦折磨和损失。911受害者赔偿基金确定有资格获赔偿的人数已经超过28,074人。该基金在2011年由美国国会建立，至今已经赔偿了$43亿。在赔偿名单上面，有超过16,000人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在现场进行恢复、拆除和碎片清理工作的人员。17年后，有一名911恐怖袭击受害者的遗骸得以确认。 这个进展是基因鉴定人员使用了新的突破性的基因鉴定技术之后取得的。这位被确认的受害者是当年在世贸大厦的一间的证券分析师26岁的斯科克麦克约翰逊。纽约市首席医学鉴定官山姆说，2011年他们向受害者作出承诺，会尽一切努力，无论要几长的时间，来到确认他们所爱的人。他又说，今天的这个新的确认是他们工作人员为这个使命不懈努力的结果。约翰逊的父母对纽约时报说，当他们在17年后听到他们的儿子的遗骸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哭了。你被拖入了这个事件，他还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法医生物学家助理主任德萨尔说，在纽约市大家每天都在做这项工作，他们从未停止过，他们只认受害者的承诺，2018年和2011年的时候一样地肯定。这些是首席医学鉴定官办公室去年8月以来指认的第一个受害者。根据该办公室的公布数据，截至2018年9月4号911恐怖袭击遇难者总共是2753人。经过17年的鉴定的努力，已经确认的遇害者总共是1639人，占遇难者总数的 60%， 还未确认的有1111人，占 40%。纽约市首席医学鉴定官办公室表示，他们会继续与高科技行业密切合作，拓展并且运用有助于确认所有911受害者的遗骸的方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国防部仍然评估国防部长严德发出席今年美台军事国防会议的可能性。学者则认为，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台湾政府应该就美台交流达成一些突破。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对美国之音表示，将综合评估相关因素以及效益之后，才会决定出席10月举行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人员层级。他说，
对于相关会议的内容要讨论的议题以及美方，
陈忠吉说，对于相关会议的内容、要讨论的议题以及美方可能出席的层级，当然在这个时候，他们中华民国立法院在开议期间亦要尊重立法院审查明年度的预算。台湾媒体报道，主办单位美台商会已经将邀请函寄给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如果严德发出席，将打破过去10年由台湾国防部部长率团出席的惯例。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国防部目前仍然评估严德发部长是否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主要是考量复杂的两岸关系以及美中台三边互动关系。他说，
国防部长过去到底他是怎么的接待的一个状况，那这些可能都还要更清楚的厘清。
王志胜说，国防部长过去到底接待的状况还要更清楚的理清，毕竟是他们和美国在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踏出非常重要的一步。王志胜还指出，台湾和美国目前在军事上直接的交流仍然有一定困难，好像这样的一个会议平台有助于双方人员无论是在产业、技术或者其他层面更有效的沟通。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16号签署生效，这项法案主要是促进美台之间高层交流。中国国台办表示，台湾旅行法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严重违反一中原则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给两岸关系造成严重冲击。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指出，依照往例，严德发应该前往美国参加这项会议，尤其在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更应该就美台交流达成一些突破。他说，可能是希望能够见到更高层的官员，是不是能够进入五角大楼，或者能够进入到更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国政府部门。范世平还讲到，台湾目前正在大力推动潜舰国造，关键要看其他国家技术转移的程度，此外是否能够获得 F-35 战机，这些都可以透过相关会议协商。2002年以及2008年台湾的前国防部长汤耀明以及陈肇敏分别率团前往美国出席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专题演说。已经举行了15年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具有半官方性质，今年5月台湾高雄亦首次举行了一项名为台美国防产业论坛的会议，聚焦造船、治安、航太等议题，并吸引多家国际军火商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在美国召回三个与台湾断交的中美洲国家最高使节后，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说，召回使节只是一个开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五宣布召回美国驻萨尔瓦多、多米尼加的大使以及驻巴拿马的代办，就有关最近决定不再承认台湾这件事进行磋商。他们将和美国政府领导人讨论美国如何能够支持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各地强大独立和民主的机制和经济。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西半球事务小组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随后即在一个推文之中说，国务院宣布召回驻萨尔瓦多、多米尼加的大使以及驻巴拿马的代办只是一个开端。鲁比奥说，正如他先前在萨尔瓦多决定和台湾断交之后他已经讲过的，萨尔瓦多以为美国的反应会和之前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和台湾断交的时候一样，不过他们这样想是非常错误的。鲁比奥亦在星期一对《迈阿密论坛报》一篇相关报道作出了反应。这篇报道援引拉丁美洲外交官的话说，美国只能够怪自己从拉美退却才是被中国强力得以进入这个地区，并且在西半球建立强劲的经济和外交的关系。这名官员又说，拉美地区会先和带来资金的人合作。鲁比奥对此表示，拉美外交官员有关美国脱离接触助长中国在该地区势力增长的讲法没错，不过他们刚刚并没有说明的是，中国对政治党派数亿美元的贿赂和现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美国召回驻中美洲三国使节之后，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瓦雷拉星期日要求美国政府尊重巴拿马的主权。法新社报道说，瓦雷拉在一个声明之中说，他们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的决定，他们亦都会一直要求得到同样的尊重。他又说，作为主权国家，巴拿马会依据自己的利益来到做决定。自从台湾民进党政府上任之后，中国加大了对台湾的外交压力，陆续划去台湾在拉美的几个邦交国，包括巴拿马、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美国官员担忧中美洲其他四个还承认台湾的国家，亦都就是巴黎兹、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有可能跟随这些国家的脚步和台湾断交。包括鲁比奥在内的四名重量级美国联邦参议员还提出台北法案，希望美国政府有所作为，支持台湾的外交地位。中国近年来不断增加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包括港口、铁路和其他基础建设，对美国长久以来在这个地区的领导地位带来挑战。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在包括移民问题在内的一些政策亦都使到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更为紧张。中国在拉美的势力扩张引起美国各界对西半球地缘政治情势的关注。纽约时报星期日援引前美国驻巴拿马大使约翰·费尼的话说，美国召回三个驻外使节对那三个国家发出美国政府适当而且严肃的信号，那就是美国正在审视他们外交转向的影响，以及美国正在担忧他的利益可能受到危害。费利又说，他个人的看法是认为美国政府会最专注于工业和商业间接的议题，以及北京可能利用他的大使馆来扩大在那些国家以及加勒比海的那种活动。对于美国国务院召回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巴拿马的外交官这件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面重申中国政府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表示一个主权国家选择和哪个人发展外交关系，别国无权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台湾外交部就表示不就美国个别措施加以评论，但在台湾的国际空间议题上面，台湾长期以来都和美国政府有密切的沟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在他一则推文以中华台北称呼台湾引发争议之后说，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仍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三个联合公报和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这一则推文是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9月6号星期四在他官方推特账号上发的帖子，内容是关于美台代表团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一个妇女论坛中密切交流的情形。推文还包括一张美国负责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大使马修斯与台湾代表团团长詹廷仪和其他成员的合照。不过推文引发争议的部分是关于台湾的称呼。推文说，美国和中华台北密切合作，增进亚太地区妇女的参与，包括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来参与，感谢大家交流思想。推文随即引来很多批评，一些网民在推文之下的评论中指责美国国务院不应该使用中国编号的名称来称呼台湾。名为阿正的网民说，应该称台湾，不要再向中国共产党叩头。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质疑说，中华台北这个不是第一次错误。对于国务院东亚局使用中华台北名称引来的争议，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回复美国之音的声明之中说，亚太经合会21个经济体，包括中华台北、中国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他们都在1991年以平等以及完整地位加入。声明说，作为1991年扩大规模的一部分，亚太经合会同意一个对名称的规范，那个就是在亚太经合会的架构下，各经济体成以中华台北来称呼台湾。声明指出，在这个大家都同意的名称下，台湾得以享有完整会员资格以及权利，参与所有会议，在台湾以及所有其他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地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活动，以领导者或者主席身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工作组以及其他论坛，并确保台湾得以提出工作提案，并迎述亚太经合组织经济政策。声明亦强调，中华台北是亚太经合组织论坛的完整成员，美国与中华台北在亚太经合组织的很多议题上密切合作，包括女性的经济参与、能源以及数码经济等。声明最后提到，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一个可靠的伙伴和世界的良善力量，美国支持台湾成为无需国家身份的国际组织的成员，例如亚太经合组织。美国亦支持台湾有意的参与那些需要国家身份的国际组织。在国务院推文下的网民评论说，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台湾以及蒙古事务官员唐安祝亦跟贴中国解释说，在亚太经合组织架构下，台湾代表团被称为中华台北，但是美国国务院和其他部门在其他场合都是以台湾来称呼他们的对口。亚太经合会妇女与经济论坛9月3号至8号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举行， 台湾行政院性别平等处上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说，在亚太经合组织妇女与经济论坛会议期间，台湾代表团同美国、智利以及菲律宾等国家进行双边会谈，在多项倡议上达成合作共识。代表团成员亦在多项活动中分享台湾经验，包括移除女性贸易障碍以及展现女力企业家的经验等。台湾代表团由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詹廷仪率领，成员包括性别平等处、经济部与劳动部等公司部门的代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抨击说，有关他和特朗普白宫的一部最新畅销书是对我连番攻击中的又一次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调查记者包括伍德沃德撰写的受到评论家称赞的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星期二正式出版，描写特朗普执政头二十个月的乱象。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说，伍德沃德的书是一个笑话。这本书已经上升到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但是特朗普说，长期担任华盛顿邮报记者和编辑的伍德沃德利用现已被证明不实的没有点名的匿名来源，很多人已经出面说书里面引用的他们的话是虚构的，民主党人输不起，他会写真实的书。白宫发言人萨拉哈比克桑德斯指责伍德沃德写书的时候并没有认真核对事实，令人难以置信地轻率。此外他又说，特朗普仍然对上个星期《纽约时报》刊登行政当局一位匿名高官的评论文章极为关注，这篇文章指责总统缺乏道德感、爱冲动、记仇、小气而无效。他又说司法部应当查看然后决定是否有任何犯罪的行为。他响应其他行政当局官员的呼吁要这位匿名官员辞职，但是他又说目前并没有使用或者谈论使用测谎机来到查出作者。特朗普在一系列的推文之中说，包括伍德沃德是一个讲大话的人，他好像是中期选举之前的一个民主党党工。特朗普又声称作者即使是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 NBC 今日节目电视采访的时候亦都被发现当场讲大话。伍德沃德在这次采访之中谈到了他是如何利用并没有点名的消息来源重置特朗普2017年1月上任之后的白宫幕后的情景。特朗普转推了他自己上个星期发的一条推文，特朗普说伍德沃德的书是骗局，书里面引用他的话根本就不是他讲话的方式，他假如是要这样讲话根本就当不上总统，这些引语是编造的，作者在书里面用尽了各种伎俩进行贬损，他希望大众能够看到真正的事实，美国这个国家的形势大好。伍德沃德近50年前在新闻界一鸣惊人，身为华盛顿邮报记者的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合作，对尼克松白宫的腐败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报道，帮助将尼克松赶落台。他如今已经写了描述八位美国总统的书，但是他对 NBC 说，在特朗普之前他还从来没见过总统和现实是如此脱节的例子。75岁的伍德沃德说，在特朗普执政一年之后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上面的会议，他抱怨美国在外派驻成千上万的官兵太浪费钱，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只好对特朗普解释说海外驻军的原因。伍德沃德描述说，马蒂斯对特朗普说，美国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伍德沃德又说，因为国防部长居然要告诉总统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为了防止极端灾难，接着又要解释说，如果不维持这些非常敏感的项目，唯一的威慑手段就是核选项了。在 NBC 的采访当中，伍德沃德被问到作者凭什么要相信他利用匿名来源所讲述的事，伍德沃德说，这些事件并不是匿名的，有日期、有时间、有参与人，多数情况之下有总统本人跟他讲的话。书里面引用了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海利骂特朗普的话，海利据讲称特朗普是傻瓜，还在他的办公室的一次幕僚会议上面说他们这里是疯人镇。这本书还说，马蒂斯说特朗普对世界事务的理解能力好像5年级或者6年级的学生。 海莉同马蒂斯都否认讲过咁样嘅话。伍德沃德又话佢哋并冇讲真话，佢哋嘅否认系为咗保住职位嘅政治表态，呢啲系完全可以理解嘅。但系佢讲佢嘅书喺对特朗普白宫发生嘅真实情况做咗尽可能仔细嘅挖掘。他又说那些跟他讲话的现任和前任特朗普政府官员是有良知有勇气的人，他们说世界上需要知道这些事。伍德沃德又说跟特朗普前经济顾问加里科恩讲过的这样，这些官员相信他们必须保护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无国界记者强烈谴责中国当局虐待公民记者王琦。中国上周末在多个省市大规模打击基督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对中国关押大批维吾尔人指称深感不安。巴基斯坦称虽然与中国友好，但是重新评估一带一路专案。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国际传媒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9月10号发表的声明，谴责中国当局对拘押将近两年来未审的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奖获得者王琦进行新一轮的虐待。声明表示，王琦的辩护律师刘正清在上个礼拜五在绵阳看守所会见王琦时得知，身患肾衰竭、脑积水、心脏病、肺气肿和肺炎等疾病的王琦在8月12日起遭到驻看守所检察官杜鹏等人15次的提讯，以刑讯逼供手段强迫王琦承认控罪，遭到虐待和 用水樽击打胸部受伤。声明表示，当局强迫王琦认罪，表明对王琦指控的证据极为空洞无力。中国政府几日以来在北京、河南等地严厉打击基督教教会，拆毁十字架、销毁圣经、取替教会，威逼信徒放弃信仰。致力促进中国宗教自由的美国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在星期一说，河南省全省基督教教堂的十字架都被强拆。此外，政府除了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教堂之外，现在又以农村养老补贴来威逼老人退出教会。北京市政府星期日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非官方基督教新教教会之一石安教会，该教会有1500多名信徒在胡温时期幸免于难，多年来基本在没有骚扰的情况下每个礼拜举行聚会。对华援助协会说，类似的事件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并且有越演越烈之势。该组织还说，四川成都地区宗教局及警方约40个人星期日冲入一间当时坐满信徒的教会，强行打断正在进行的崇拜，当众宣布教会行为违反了新宗教事务条例。新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星期一在日内瓦呼吁中国允许观察员进入中国，了解令人深感不安的指控。根据这些指控，有大批的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在新疆的再教育营。这位担任过智利总统的人权高级专员在他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演讲时作出上述表示。联合国一个人权小组上个月指出，他们收到可靠报告说，多达100万名的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新疆的法外关押中心。这个小组的报告还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这些被关押的维吾尔人。巴基斯坦新任总理伊姆兰汗在会晤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时表示，与中国的友谊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同时有报道表示，巴基斯坦计划审查或者重新去谈判与中国达成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协议。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星期一呼吁巴基斯坦总理同意完成中巴经济走廊计划，促进两国关系。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宣布，一年之后他将不会再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届时由现任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去接任。 据韩联社报道，中国沈阳一间北韩开设的餐厅又重新开业。根据联合国针对北韩实施的制裁，这间餐厅已经关闭了几个月。中国预计将会利用经济实力对抗美国旨在帮助中国的政治对手台湾重新稳住国际外交阵脚的行动。在北京压力之下，台湾失去了多个邦交国。专家表示，北京当局可以随时向美国惩罚的与台湾断交的三个国家多明尼加、萨尔瓦多和巴拿马增加发展援助，稳固关系。中国表示，如果华盛顿对中国采取任何新的加征关税措施，中国将予以反制。上个礼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在考虑对更多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会讲讲号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俄罗斯东方2018军演。与共总书记阮富仲最近访问俄罗斯。不过我们首先来讲讲在中国军训学生受罚食厨余，野蛮奴化教育遭热议。中国陕西的一个学生军训营地，教官为了惩罚学生浪费粮食，强令学生饮污糟的水。这一次野蛮军训得到处理的同时，舆论再度聚焦中国军训制度本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事件发生在响陕西省汉中市，报道说当地杨院二中身穿着着迷彩服的高一新生，拿着饭盒8月31号军训营地午餐。一些学生在剩饭剩菜很多，教官为了教育学生节约粮食，责令有关学生列队到洒水桶里面，用手指沾这些水，然后放入口里面。学生亦都可以执起桶里面的鱼厨直接入口。有报道说有学生是居然拿起了一块疑似肥肉放入嘴里面。网上舆论持续关注事件，观察角度不同，事件引来了不少对该名教官的点赞。有网友说，如果你不浪费粮食，能够有这种事情吗？而教官处理可能是过于激进，但是亦都不想令到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很正常，当兵的时候有人是掟馒头，全团的人都是被罚是喝污糟水，欲不得不成器，自己不教育其他人教育，唔通唔可以咩？战争嘅时期，理想嘅厨余就系喺呢一度揾。鞭挞者嘅亦都系有非常之多。有网友话学生唔系你哋用嚟取乐嘅对象，仲有网友话学生遇到不公平唔敢反抗，呢个亦都系教育嘅一种病态。不过中国教育体系当中设立军训环节，到底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个外界关注的问题，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一般的意义的军训是无可厚非。
青少年增加一点军事，
李大同表示，青少年增加一些军事方面的知识以及是能力，短期的军训是可以的。世界上不少的国家亦都是做这种事情，特别是国土安全有问题的国家，譬如是以色列。而瑞士亦都是没有军队，因此全民做军训这点没有任何国家之间的区别。不过中国军训的原始目的就不是这样。资料显示，大中学生军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的普通高校以及是普通高中生履行兵役法义务的基本形式。而另外，军训亦都是培养预备役军官的重要途径。网友风之轻语说，今日中国学校的军训主要内容已经只是剩下站队以及是搭起，就连大学生的射击训练近几年亦都出于安全的考虑被大面积取消。本来应该是核心的军事内容早已经不见踪影，不理是时间长度是怎样，还是在内容上面都已经同之前的军训是完全不同，连教官亦都是大多是不是现役的军官。事件当中的所谓国防教育基地教官恐怕并非现役的军人，或者是就是打工的人。
中国的原始军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大同说，中国的原始军训是1989年的事件之后开始对大学生进行军训，然后又扩大到中学生。军训的目的就是要洗脑，令到你无条件服从，灌输这样的一套东西。现时的目的就将它作为是思想教育的组成部分，是一种奴化教育，爱国爱党这些东西，一日到晚就是走正步，边是有军事训练吃污糟水。他仍然是头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就是属于虐待。评论中说，站列搭豆腐块，军训结尾大阅兵，享受检阅机器一样的人群的那种快感， 完全咁诠释咗中国社会统治者希望睇到嘅群众场面。事件当中，学生看似顺服咁排队等候轮到自己，或者用手去掂啲污糟水，或者系攞起咗一啲嘅嘢往口里边系送出去。学生点解唔当场对呢种嘅做法提出质疑，拒绝服从？报道话，杨院二中有带队老师发现之后，立即予以制止，并且向上面反映事件，视频发到网上，舆论鞭挞，有关单位被迫系应对。饮污糟水嘅事件，或者系称为系野蛮嘅军训，响网上边曝光之后，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宣传部门以及主持军训嘅汉中学生国防教育基地，亦就系军训专业承包商，进行咗调查处理。有关军训教官已经系被解聘，并且系被扣发工资。军训承包公司被解约，事件当中的学生目前可以接受心理辅导，不过家长是否就虐待学生的问题提起法律诉讼，目前仲是不得而知。报道仲说，近年来因为军训仲发生诉讼的学生和军训教官的口角、欺辱甚至是群殴的现象，2014年的一次军训斗殴当中有40多人受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号称几十年嚟规模最大嘅俄罗斯东方2018军演，由好多场演习组成，其中与中国举行嘅联合军演具有展示俾外界睇，特别系向美国发出政治信号嘅含义。但系同时和平行举行嘅其他演习，则针对日本同美国，尤其系将中国当做假想敌，驻扎喺俄中边境地区，能够携带核弹头，主要用嚟对付中国嘅俄军战术导弹同其他战略武器，都会参加呢次东方2018军演。下边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报道。
俄罗斯嘅军方话，即将开始嘅东方2018军演有近30万人。36000架坦克同战车、1000架战机、直升机同无人机，以及80艘战舰参加。东方2018军演由好多各种不同的演习组成，其中包括有中国参加。在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楚戈尔演习场所举行的中俄联合演习。好多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在东方2018军演框架下，或楚戈尔演习场中俄联合演习平衡同同时举行的其他俄军演习，则主要针对中国，其次是日本同美国。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埃尔说，在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与美国对抗升级之际，中国并不是俄罗斯的盟友，中国更加不会为俄罗斯而战。不单止是这样，俄军一直将中国看成潜在威胁，在离中国没几远的一些地区已经部署了可发射核炮弹的大口径重炮。费根豪埃尔说，日本亦都被看成潜在威胁。在东方2018军演中，其中的一个演习科目就是防止日本发动针对萨哈林岛的登陆作战。俄罗斯军方没有明确提到那一些部署在俄中边境地区能够发射核弹药的大口径重炮部队将在东方2018军演中扮演哪些角色。但部署在俄中边境犹太自治州的俄军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部队将参加这一次东方2018军演。犹太自治州的对面就是哈尔滨、佳木斯这一些中国东北主要城市。最近几年，俄罗斯已经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几个边境地区全部部署了能够携带核弹头，被认为主要用来对付中国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旅。德国、波罗的海和波兰等东欧国家一直高度关注俄罗斯在西部边境地区部署这种战术导弹。媒体报道，在不改变导弹外形的情况下，俄罗斯已经开始升级这种的战术导弹。能够携带核武器的俄军战略空军、远东地区的气象部门、紧急情况部以及其他所有俄军兵种都会参加东方2018军演。俄罗斯过去所举行的东方系列演习都被认为主要针对中国。演习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检验兵力的远距离投送。在这一次东方2018军演中，大批俄军部队亦都同样会从西部和中部被投送部署到与中国相接壤的东部地区。这一次军演还将演练后备役部队的部署。 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话，东部十个州同地区的数千后备役军人会参加这一次演习中。在东方2018军演框架下，在哈巴罗夫斯克即白力、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等地区，俄军亦都会在位于俄中边境地区的几个演习场中举行系列演习活动。东方2018军演还将覆盖到离日本不远的萨哈林和坎察加地区、鄂霍次克海以及邻近美国阿拉斯加州的白令海峡地区。北约组织、日本、美国都表示关注东方2018军演。9月6号在莫斯科由俄中两国军方参加，主要针对驻莫斯科外国武官和媒体的简报会上，俄中两国军方都表示东方2018军演不针对第三国。俄罗斯军方领导人还强调，在东方2018军演中，俄罗斯严格遵守与中国、美国和其他邻国所签署的相关协议。俄罗斯亦都不会在俄日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亦都就是北方四岛举行演习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特别批评了西方媒体的很多相关报道，那个就是有中国参加的东方2018军演针对北约。一些俄罗斯军方评论人士说，中国不会因为俄罗斯而与北约交恶，俄罗斯亦都不会因为中国而疏远与越南、印度等国的关系。在今日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参加东方2018军演被认为是向美国发出政治信号。军事评论人士克拉姆奇申说，俄中两国特别是俄罗斯会大力宣传和炒作联合演习活动。克拉姆奇申说，最近这几年俄中两国每年都举行联合演习活动，但是这些联合演习都不具备太大的军事意义，而主要突出政治色彩。俄罗斯军方说，已经邀请包括北约国家在内将近60个国家的近100名武官前往楚戈尔演习场观看俄中联合演习。俄罗斯军方为此将提供专机将外国武官从莫斯科送到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然后再用俄军直升机将他们送到楚戈尔演习场。参加联合简报会的中国驻俄罗斯少将武官魏延伟说，这一次联合演习能够进一步巩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军队能够积累经验，更加是一次锻炼机会。他说，中国军队的车辆装备被火车运到俄罗斯边境小镇后贝加尔斯克后，然后成建制地从那一度开行220公里抵达楚戈尔演习场。这一名中国武官说，参加联合演习的中国军队和战机已经全部抵达楚戈尔演习场以及赤塔附近的临时机场，并且在那里部署完毕。俄罗斯军方说，参加东方2018军演的蒙古军队亦都同样被部署在楚戈尔演习场。在演习中，中国和蒙古军队以及俄军东部军区和太平洋舰队将编成一个集团，对抗俄军中部军区和北方舰队所编成的另外一个演习集团。在楚戈尔演习场的联合演习还包括空降作战、渡河、战役攻击和反攻击等等。俄罗斯军方说，在楚戈尔演习场中方出动的兵力包括3500人、600架坦克和战车、6架战机和24架直升机。俄军的兵力有25000人、7000架坦克和战车以及250架战机和直升机。东方2018军演从9月11号开始到18号结束，但一些军方分析人士说，演习活动其实在8月尾已经启动，只是俄罗斯为了避免刺激外界，将这些演习活动称为突击检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最近访问俄罗斯期间， 双方高度称赞两国目前对南中国海一啲游戏资源区块嘅开发，而呢啲区块刚好都位于中国划定嘅海疆线内。两国仲决定进一步扩大南中国海游戏资源嘅开发区域。中国对俄罗斯帮助越南喺南中国海开采游戏资源嘅反应仍然非常低调。下边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报道。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上个星期六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四日的访问。越南领导人这次的俄罗斯之行的一个焦点议题是讨论扩大双方能源合作，双方为此签署了一系列的文件。阮富仲在黑海疗养地索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表示俄罗斯的所有大型能源企业目前都已经在越南立足，由俄罗斯参与在越南开采的石油能够占越南全国石油开采总量的三分之一。官媒塔斯社表示，俄罗斯两大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以及天然气工业公司越来越积极地帮助越南开发油气资源，俄罗斯参与在越南所开采的天然气数量能够占越南全国天然气开采总量的大约四分之一。阮富仲仲会面了很多的俄罗斯能源企业领导人，垄断天然气行业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说，在阮富仲和公司总裁米勒的会面当中，双方都高度评价了共同合作开发位于南中国海的052区块以及053区块的油气资源。因为开发这两个的区域被认为是越南最大的天然气开采项目，去年从这两个区域的所开采的天然气数量能够占越南天然气开采总量的 20.8%。 052区块以及053区块以及是由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参与开发的南中国海061等区块，刚刚好都是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克里姆林宫新闻署星期六表示，阮富仲和普京会面之后，双方决定根据国际法以及1982年12月10日所签署的联合国海洋公约，进一步扩大在越南大陆架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开采区域。这次俄罗斯以及是越南领导人所举行的联合新闻会以及是所签署的联合声明，还提到要保持南中国海地区的航道畅通，在涉及到南中国海领土纠纷的问题的时候，两国同样是特别提到应该依据国际法以及1982年所签署的联合国海洋公约。菲律宾正正是依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几年前将中国告上海牙国际仲裁庭。海牙国际仲裁庭后来亦都依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作出了不利于中国的裁决。而在之后，中国媒体以及是网络上面曾经出现过中国是否应该退出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讨论。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森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当中总是拿历史档案作为论据，中国的这种立场站不住脚。海牙国际仲裁庭的裁决以及是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都会加强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执当中的地位。罗克森说，如果中国在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上面签了字，并且批准了这项条约，中国就不好像美国这样在这个条约上面仅仅是签了字但是未有被批准，这样中国就应该执行这项条约，承担相关的责任。在中苏交互的冷战时代，苏联就已经进入了南中国海帮助越南开采油气资源，很多的俄罗斯学者将俄罗斯向越南出售军火以及是两个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合作称作为是俄罗斯在当地的核心利益。中国对俄罗斯大规模向越南出售武器以及是俄罗斯帮助越南在南中国海开采油气资源虽然感到不满，但是同对待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反应一直是非常低调。很多的俄罗斯战略学者说，越南是俄罗斯亚洲外交以及是转向东方战略的重要一环，发展和越南的关系可以达到牵制中国以及是平衡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的目的。最近几年以来，俄罗斯和越南两国领导人都经常互访，俄罗斯外长、国防部长以及是其他高级官员在今年都访问过越南，普京这次亦都接受了再次访问越南的邀请。和担心中国威胁以及是戒备中国不同，一些的俄罗斯媒体就认为俄罗斯和越南关系具备真正的友谊，越南更加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桥头堡以及是跳板。很多的俄罗斯人厌恶中共领袖毛泽东，他是尊敬 越共领袖胡志明。胡志明的塑像设立在离市中心没几远的一条莫斯科主要大街上，阮富仲访俄期间向胡志明塑像献花。和经常访问俄罗斯的中共领导人明显不同的就是，阮富仲这次还特别拜祭了列宁墓。在会面俄罗斯的共产党领袖久加洛夫以及其他俄罗斯共党领袖的人的时候，俄共特别是向阮富仲授予十月革命百年勋章。阮富仲还会面了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议会领导人以及当年参加越南战争的苏军老兵以及苏联专家。他们用饮水思源这句成语对俄罗斯的媒体表示，越南不会忘记苏联的帮助。俄罗斯至今在越南拥有很大的影响，很多的越南高级官员、学者都有留苏以及留俄的背景。普京总统表示，目前有6000多名的越南学生在俄罗斯留学。俄罗斯和越南关系将会进一步巩固加强，明年分别在对方将会举办俄罗斯年以及是越南年的活动。越南国内目前对奶制品需求的增长，促使到越南更多投资俄罗斯农业。除了对远东地区农业以及是奶制品加工业有很多的投资之外，越南投资亦都开始涉足到俄罗斯中部地区。阮富仲这次特别前往离莫斯科没几远的卡卢加地区，参加了由越南投资的当地奶牛场以及是奶制品加工厂的开工奠基仪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科学家使用一种新方法来追踪动物物种，他们通过一个名为环境 DNA 的过程，寻获动物留下的遗传踪迹，不用捕捉动物就可以追踪他们。这样做有助于保护和拯救濒临灭绝或者受到威胁的物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报道。洛克菲勒大学的科学专家马克斯多科尔向纽约的东河投掷水桶以获取有关鱼的信息，他并不是想捉鱼，而是希望收集鱼的 DNA。 他将水倒入塑胶瓶里面，以便在实验室中仔细观察他所讲的环境 DNA。
We can collect the water sample, analyze the DNA, learn what fish are there.
他说他们可以收集水的样板，分析 DNA, 了解这条河里面有什么鱼类。斯多科尔和他的学生想要知道曾经严重污染的东河是否有鱼类生存。他们在水里面发现了鱼鳞和皮肤细胞，这些都留下了遗传物质。
Cup of water you get what looks like a little bit of dust.
他说从一杯水中你会找到这些就好像水中的一些灰尘，他们从中提取 DNA, 好像分析犯罪现场一样分析它。在世界的另一边，在越南的一条河流中，科学家用同样方法寻找仅仅在亚洲部分地区才能够看到非常稀有的长江远鹤龟。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以及布朗克斯动物园的特雷西塞门说，当他们看到不同动物时，他们将环境 DNA 作为侦察工具，如果他们是难以寻找的物种，他们亦可以通过捕获环境 DNA 来确定这些物种是否生活在某个区域，特别在未开发的水道之中。塞门说，因此他们有希望找到更多未被发现的长江巨型远鹤龟，帮助拯救这些濒临灭绝的物种。掌握动物留低的微观线索，可能有一日会帮助科学家拯救其他濒临灭绝的动物。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